接着，请看讲义170至171页，河畔刮胡大堤，叙述沙门信的同义词，在圣典中，除了提到沙门信，也提到了婆罗门。另外，对于法轮这个字词呢，也同样以梵轮做说明，因为是佛是真梵，那这个梵的意思本意呢是清净的含义啊，所以说佛才是真正的世间的清净者，佛所说的教法称为法轮，所以也可以称为梵轮。然而，根据有部的说法，如寄送的第56颂提到，唯独只有见道称为法轮，因为具备了几项特质。那首先看讲义171页，根据有部或者是俱舍论本段论文，是从思想上，或者是可以说从教理上，说明为何在《阿含圣典》中，将沙门信也称为婆罗门信，将佛所转的法轮也称为梵轮。就是，论书中是从教理方面做阐述。在讲义171页注脚157括弧一，引用应顺导师出席大乘佛教之起源与开展的三段内容。这三段内容并不是连续着，是分开的。是在导师出席大乘佛教起源与开展，佛教之起源与开展中的268至270页。这一大段文只摘录了三段，那导师是从思想背景，比较不从像《阿毗达摩论述》中从教理方面做叙述，导师是从当时的思想背景做说明。如第一段引文提到法与梵作为同一意义，就像法轮、梵轮做等同的含义。从思想背景而言，这是为了摄化婆罗门的一种方便。或者在第二段呢，提到佛法与梵我合化的倾向，这样的倾向被记录了《藏阿含》的圣典当中。那另外第三段论文提到，在700劫纪的时代，部分倾向释化婆罗门的经典内容呢，主要在后世被编入南传释尼科耶中的藏部。那就像第二段提到的，在汉传的圣典中是类似的内容被记录了《藏阿含》。那虽然内容中破斥外道是有的，然而也会造成对于佛法后世的种种，也许会有一些不良的影响。比如说，在第一段就提到是佛法与婆罗门神学实质的差别性会迷糊不清。那第二段提到，对于佛法理论体系导师的一种考量，认为会有难以估计的不良影响，尤其在比较后世大乘佛法中比较后出的一些思想。那第三段呢，就提到，由于一般世间人对于天神护咒歌乐，不要说是当时印度，连到现代也有啊，对不对？大家，我们扪心自问一下，或者我们所见所闻， 这种情况，在过去乃至现代，甚至也可能将来，就是如导师所说的实质上的差别、体系上的不良影响，乃至第三段所提的世间人这种长远以来的习性，对于这样的神天神话，对于这种咒语的这种向往，一般人会感到吉祥悦意。吉祥悦意倒是特别用上下引号标示呢，主要是因为就如同在汉传，或者说在北传中，不能说汉传，在北传中呢，将四阿含与四悉檀做对应，偏重上的对应。譬如说杂含呢，偏重于是第一悉檀，那中阿含偏重于是对治悉檀，那真阿含偏重于是身善，那常阿含呢就偏重于是世间悉檀，如第三段引文所提到的。那同样的，在南传的说法呢，也有四种分类，个别对应是尼可也，那对应常部的即是吉祥悦意。所以世间人对于这种共世俗的一些内容会感到吉祥愿意，就如导师所提到的，对于这种天神话咒语还有歌乐，虽然这些内容在世尊在世时或者是世尊示现入涅之后，还不是到部派，还没有进入部派佛教之前，这些内容都有存在的。但是这些内容呢，难免对于佛法根本，或者是世尊的本怀，还没有这么坚固、这么明确认知的一般人，那容易如导师所说的这种适应神教世间的方便说，会导致佛法慢慢的被潜移默化、被神化的阴影给覆盖，在佛法中会无形的渐次扩大。就像在汉传中也常常会佛道不分。像我出去的时候，由于我住的地方金山禅寺，那旁边就是有间三界庙，那一间是算应该算道教的。那常常有人会问我说：“师父，你是不是三界庙呢？”因为真的是临近啊，真的是邻居，很靠近。那我就说：“不是，三界庙是道教，我们金山禅寺是佛教。”就是难免现代人会有这种，就像妈祖跟观世音菩萨，也分不太清楚。对于某些一般人，反正总而言之都是拿来祈求、拿来拜的，有事情就找他就对了，常常就会搞得混淆不清。这样的一种差，这样的一种模糊或者是影响，从古时一直到现代总是会有。那因此导师是从思想背景做考量或探究。阿毗达摩的论述呢，是从比较教理性的，因此请看回俱舍论本文。前文所说的沙门性，在圣典中也称为婆罗门性。那婆罗门的含义，如注脚153刮胡2，圆辉法师的注释书提到，婆罗门者，在汉地中称为禁制。为什么称为禁制呢？因为远离烦恼的缘故，与沙门清洗烦恼的含义是相同的。与清洗异同，清洗异就是指沙门的沙门性的定义，就是指沙门的含义啊。因为沙门就是要努力的止息烦恼，如本段论文所说的，以能遣除诸烦恼故，所以称为婆罗门禁制，都是远离烦恼的含义。 哦，那再者，即此亦说明为梵轮，因为佛呢是真梵王，那是借由真梵王之力所转的轮，所以也能将法轮称为梵轮。那佛为什么称为真梵王呢？因为佛与无上梵德相应的缘故，所以根据阿毗达摩的主张，唯独只有世尊，佛才能够真正的符合梵的名义啊。那所谓的大梵王啊，或者是梵天，他们其实是假名的，只是少分的，唯有佛的梵德是无上的梵德，所以佛也能称为梵，称为寂静，称为清凉。好，那如注脚157刮胡二普光的俱舍论记讲义171至172页，那普光俱舍论记引文的第二行依世俗理。诸沙门是与婆罗门不一样的，因为婆罗门是婆罗门教的修道者。那沙门，那虽然在当时印度，只要是出家者都能称为沙门，但是佛法中的沙门，当然是与其他宗教的出家者是有区别的。那依圣义理，提前所说真沙门性，契经中也提称之为婆罗门，这边的世俗理跟圣义理不是二谛的世俗谛跟圣义谛的含义，这边的世俗理就是供一般世间的说法，圣义理呢是真实的，这边的圣义是真实真正的，所以看到世俗理，看到世俗跟圣义这种对应词的时候，请不要直接联想成是二谛的说法，可能是，但未必是。就像俱舍论一开头有提到，有世俗的阿毗达摩跟圣义的阿毗达摩，那圣义的阿毗达摩唯独是无漏慧，或者是无漏慧的相应法等等，但是世俗的阿毗达摩呢，就包含了有那个书典啊、书籍等等，都可以包含称为世俗阿毗达摩。因此，该段文的世俗或圣义与现在这一段文的世俗理跟圣义理是同样的含义。世俗就代表是供世间一般的说法，那圣义呢，就是真实真正的。那接着，请看讲义172页，科判刮胡小溪，即于此中唯一见到，世尊在圣典中将之称为是法轮的意思，在三种道中，见道、修道、无学道，三种道中，唯独只将见道称为法轮，理由是什么呢？因为就像世间轮有底下科判小 B 底下的种种特征，快速等等的特征，那见道也类似有此特征形象，所以将之称为轮，称为法轮。好，底下请看见道与世间轮，世间的轮子有怎么样相似的特征呢？第一，见地道就是见到有数即行，有取，有舍有取。第三，能够降伏畏伏，畏伏者能令其降伏，那以降伏者呢，能去令其镇定。再来是第五，上下转。好， 有舍，快速即行，这就如见到十五心，十五个刹那，很快一下就过了，就十五个心念一下就过了。相对于修道而言，每一种烦恼都分九品，都分分段，分分段，时间上呢，可能可以拖很久很久。好，那再者呢，有舍有取。舍呢，就是以见到的过程观下界跟上界的苦集灭这四谛的种种形象。那比如说以初心而言，苦法自忍，苦法自的观下界欲界的苦谛。那接着呢，就是观上界，苦类自忍，苦类自，所以就已经舍了下界的所缘境跟形象，然后取上界的所缘境跟形象。虽然在注脚161普光的俱舍论记是举舍苦等境取集等，那这样的解释当然如引用顺真理论卷67这样的解释当然是比较明确的，以苦集灭道这四谛作为说明。我刚才的说明是讲苦谛中，那以第一心第二心是观欲界的苦谛，那么苦类自忍，苦类自是观上界的苦谛，那又把苦谛中又细分。好，所以这也是一种舍跟取，舍跟取。好，那么降服未服者，那镇压已服者，那这就是对于未断令其断，那已断呢就令其 不复生。那因此如引文引用顺证理论卷67这一段引文的第三行接到第四行，见道易耳，能见未见，能断未断，以见断者无迷退故，就是以见跟以断，应该要如果要标点的话，应该将以见中间有一个小标点对应于前面的未见，那以断就是对应前面的未断。所以麻烦大家手动一下，将已见断者中间自行加上一个标点做区别。好，那么第五的形象，以论文本身是先提上再提下，上下转故，以目前普光俱舍论记引用顺证理论卷67的文，观上苦等已，观下苦等故。那如果以苦谛而言，就像刚才所说的是先观欲界再观上界，那同样极谛灭谛道谛都如此，都是先观欲界再观上二界。所以以次第而言，照理来讲应该是先观下以才观上，所以在大正藏在西贝塔其实有将观上苦等，在西贝塔其实是有加教刊的，那观下苦等故的下也有加教刊，就是个别改成上跟下，那我觉得这会比较合理，这会比较合理一点。因为从见到十五心的次第，苦谛、集谛、灭谛、道谛个别呢，都是先观欲界，再观上界。那这样的说法呢，其实在真谛三藏的翻译也可以找到 依据啊，就如同注脚160，真谛三章的翻译是由从下向上，那么这个就是以如果以苦谛而言，就是先观下，再观上二界，就是苦法智忍苦法智，苦类智忍苦类智。但是呢，从谛到谛之间呢，就是从上再向下的。比如说苦类智之后呢，就是接着到了什么极法智忍嘛。所以这个就是读真谛三藏翻译的第二句，从上又向下，就是有这样的一个循环然后。但是如果是每一谛本身的话，苦谛本身或者是极谛本身、灭谛本身、道谛本身，次第都是先观欲界下，下地的，再观上二界。那再请看回俱舍论本文。根据俱舍论本段的记载，这一段的说法是妙音尊者。然而，如果参考《大毗婆沙论》卷182的话，同样内容，俱舍论所引用妙音尊者妙音作如是说，内容上是说法一样的，可是，在《大毗婆沙论》卷182，并不是妙音尊者的说法，妙音尊者有另外的说法。所以不太知道为什么就是会有这样的差距的哈，就是提供这个讯息给大家参考。那总而言之，对于见到为何与世间轮相似，那有第二种说法，世间轮呢有浮等相，那等呢就是包含了有古有往。以见到而言，根据说一切有部对应37菩提分法呢，是以八支圣道作为主要的配对，作为主要的配对，以八支圣道对应于见到位，所以如本段内容，八支圣道是比世间轮，所以也称之为法轮。接着在八圣道中呢，正见、正思、正行、正念，就像世间轮的浮，稍微画个图，大家就当做参考。如黑板上这个简图啊，古代的浮呢，就是轮子中。类似现在的轮胎跟轴中心的这个支木连接的支木，称为浮，对应于八支圣道中的正见、正思、正行、正念。古呢，古就是中间轴心这个圆木，轴轮子的中心轴心这个圆木呢，又称为古，对应八支圣道中的正语、正业、正命，与戒真上学比较有相关的，称为古。往呢，就类似现代的轮胎的最外围啊，轮子的最外围，轮胎这个范围，就称为往。对应于八支圣道中的正定。为何会这样对应在注脚162普光的俱舍论记加以做说明？正见、正思、正行、正念，依戒缘尽，类似世间的轮浮，有一种做连接的这种效果，就是将中间的轴心与外围的轮胎这个部分做连接。正语、正业、正命呢，这三支圣道是以戒为体，戒是一切众善行的所依止处，三学中的最根本。 那所以呢，就类似轮子的骨这个部位，也就是轴中心啊，车轮中心的圆木孔这个地方，就是最基本的。好，那正定呢，因为能够含摄正见、正思、正勤、正念这四种，因为是最外围的，能够有含摄的功能，令其不散失，就如同世间轮中的网的部位。好，那附带题在《大毗婆沙论》卷182，将八支圣道对应于世间轮的这三个部位呢，其实还有另外两种说法。这种说法是在婆沙的第三说，那在第三说之前还有另外两种配对的。在顺证理论释经呢，是取用了婆沙的第三说，认为是妙音尊者的主张啊。好，请看到讲义173页，关键的探讨是为何将法轮只局限于见道而已？为什么修道无学道？其实也借由佛的教授而修道无学道，为什么不能称为法轮呢？那底下的内容是先以有部毗婆沙师的正义做阐述，所以如同讲义173页结归有终，代表这一段内容呢，并不是世亲的认定认可，这是有部的说法。有部认为法轮只局限在见道，理由是因为当时世尊初转法轮，是令焦陈那等五比丘，见道生时，那么在当时呢，就说明是已转正法轮。契经中有如此的记载。并不是等到五比丘证得阿罗汉的时候才说已转正法轮，而是在这五比丘在见到位的时候就说了。那这样的说法呢，如果参照契经的说明，如注脚163引文的第二行是地空天神啊，辗转往上传送，世尊已经转了正法轮。好，那么如果将法轮只局限在见道，那为何却说是三转十二形象呢？根据有部的说法，三转以苦地做举例。第一转是说此是苦胜地，第二转是此因片之，此就是指此苦胜地，因片之，第三转是指此苦胜地已片之，对，已经片之，在这三转的一一转的当下呢，那别别在契经中都有提到与智慧同义词这四个名相，眼智明觉，所以三乘四就是三转十二形象，三转十二形象的内容。哦，那么接着下一段呢，只是举例了哈。这三转十二形象，每一地都有，苦地也有嘛，那极地也有，那所以照理来讲，应该不只是十二，每一地都有十二形象，那应该4×12这么多。那为什么只称十二呢？因为是 每一地每一地就都有，所以就简要的收摄，做简要的收摄而已。那后文呢，就举例了，就像二法，二法是指什么呢？在十二处中，譬如说眼对应于色，乃至耳对应于声，乃至第六意对应于法境。那明明就有十二法，那为什么只称二法？就是因为是两两相对，那再者所谓的七处善，七处善是指于五蕴中，观苦集灭道，未患离。观苦，比如说观色蕴，色蕴本身，色蕴产生的原因就是集，那色蕴之灭，灭色蕴之道。还有其色蕴对应的畏，畏就是贪畏，患就是过患，离就是远离。那么以苦集灭道畏患离，那明明七对应于五蕴，应该是35才对。那为什么只讲七处？为什么只谈七？因为每蕴中都有以七个形象做观照的方法，所以就收摄为七，而不谈35。那同样的，每一地每一地都有这十二形象，那就简要的收摄，只谈三转十二，而不用再多乘以四地，这么讲这么多了。好，那最后答的最后一行归结，由此三转，如次显示见道、修道、无学道三。所谓的如次显示，是对应。比如说，以第二答的第一行论文，见道对应的是苦圣谛，修道对应此因片知，无学道对应此已片知，所以由此三转是指第二个答的第一行论文上下引号的这三句话个别对应。见道、修道、无学道，依其次第个别对应。好，那如果三转十二形象是包含了见道、修道、无学道的话，所衍生的问题，即是讲义一七四页，论主发问。直难，根据有不如此的解说，就应该要认可法轮不能只局限在见道，因为佛三转十二法轮，即使根据有不自身的主张，佛不是只讲此苦圣谛、此集圣谛、此灭圣谛、此道圣谛，佛不是只讲。第一个阶段就结束了。佛还有讲，此苦圣谛，应知已知，这才是三转的完整性嘛。那既然有部认为三转，个别的四谛的三转，是对应于见道、修道、无学道的话，那么佛三转法轮呢？就不能只将法轮局限于见道了，所以如世亲所破斥直难的，如何可说唯于见道立法轮明呢？是不行的，所以应该要认可三转十二形象所有的四谛教法，也就是包含了见道、修道、无学道。都足以称为法轮，这才是符合正理的。那如何解释三转呢？我们世亲认为就是三周转。如果对应于讲义一七四页注脚一六八呢，三转大家所熟悉的就是四转、劝转以及正转。四转就是告诉。那个佛弟子们，这是苦圣谛， 这是极，这是灭，这是道。先显示所应修学的四谛十六行相。那接着呢，再劝导佛弟子应该要修学。所以说，此因知，苦因知，集因断，道因正，哎，跟着灭因正，道因修。所以都用因，就是劝说。那已知，就是佛以自身作为举证说明，就是说苦生地佛自身已知，那么集已断，灭已正，道已修。那如此呢，就是三周转、四转、劝转、正转。那转是什么含义呢？如论文最后一个答，借由此四谛圣教，往他有情。此中的他相续，相续这个词呢，在这一段文是指有情身心相续的意思，所以也就代表其他的有情。佛讲授四谛教法，令其他的有情能理解苦是无常、苦空无我等等，这样的四谛十六行相的内容，这是第一种说法。那第二种说法呢？诸圣道，即包含了见道、修道、无学道，这一切无漏道，都是法轮，并这一切圣道、无漏道，对于佛所教化的生生，令其生起。转的意思就是生起的意思，在梵文中的转有 生起的含义。所以与他相续，见道生时，是初转。这个诸圣道或者是此教法是转的最初，所以在圣典中，那个地神才会在焦成炉等无比丘于见道位升起时，才说哦，世尊已转法轮。由于是升起的最初，那并不是只局限于见道。那因此，对于契经的记载怎么去理解？有部认为，由于当时的地神在焦成炉比丘进入见道位的时候，就讲了世尊已经初转法轮，所以将法轮只局限于见道。可是根据世亲论主的说法，这由于是一切都能称为法轮，一切圣道都能称为法轮，只是见道是于所有无漏道中最初升起的。那么因此在最初升起的见道位，当时呢，才会说是已转法轮，但并不是只局限在见道而已，不能做如有部那样的诠释或理解。好，接着请看讲义175页。这段文我个人觉得蛮重要的。那这样的观念在先前也有提过，之后也还会再见到，所以建议大家可以尽可能的熟悉。沙门果依哪一界的果报生而得呢？请直接看《论约长行》的解释。欲留果、欲来果、不还果，声闻的前三果，只依欲界生而得，可能是人，或者是欲界天，不会依色无色界天。阿罗汉果呢，是可以在欲界果报生而得，或者是色界果报生而得，或者是无色界果报生而得。所以得阿罗汉果的时候，可能可以依 欲界、色界乃至无色界的果报生而得。但是前三果唯独是在欲界生，可能是人，可能是天，欲天也有可能。像出果不是极其往返吗？有代表除了在人道之外也可以在欲天。一来果也是在人天的一来嘛。所以那当然如果要往前引申的话，其实跟顺觉则分有关啦，就是四善根位跟四善。因为呢在四善根位的时候呢，卵根顶初得的时候，卵顶初得的时候呢，是一定是欲界的欲界生。卵顶忍，卵顶忍初得的时候，是一定依欲界的人三周而初得。那么详细的内容，大家可以参考卷23分别贤圣品有提到。好，接着再看回讲义175页科判小 B。提问者认为预留果跟一来果，由于还没有完全断尽欲界的烦恼，所以只依欲界生而得，这比较没有问题。不依色无色界得，只依欲界而得，因为这生闻的前二果还没有断除欲界烦恼。可是不还果已经断除了欲界的修惑，那为什么不能依上二界生而得呢？好，根据有部的说法，当然世亲也认可了，分成了有理证跟教证。首先看理证，依上界生，始终的上界生包含了色界、无色界，依上界生不可能升起见道。那既然不可能升起见道，所以呢，也就代表了没有离欲者可以不经过见道就超越正德不还果。就像刚才有提了，即使有部认为下八地的烦恼凡夫有借由世间道断除，可是呢想要转凡成圣，一定要断尽三界的见惑，不只是下地的见，下八地见惑而已，连有顶地的见惑也要断，这才能转凡成圣。所以说非离见道，以离欲者可有超正不还果意。想要超越正的不还果，前提一定要先断，不是说先啊，前提一定要经历过断尽三界见惑。那想要断尽三界见惑，一定要透过见道十五心观下上八地，才能断尽三界见惑。好，那因此进一步衍生的，为什么依上界生不可能经历见道，不可能升起见道？好，主要就是因为第一个理由，无色界无正闻故。如上一节课有提到，眼耳身三二地居，以耳视或眼视，最多最多只到哪里？只到出境欲地而已。欲界有情，只要正常，就是色根正常的话，也能升起眼视或耳视。那色界的友情呢，如果升到第二境律乃至第四境律，他想要升起眼视或耳视或身视的时候呢，可以借由出境律所系的眼视或耳视或身视，他可以借由 出禁律地来升起。可是无色界呢？无色界的有情是没办法的，它没办法跨界，那更不可能升起欲界的前五识。所以说，如果投身到无色界，那无色界中不可能证闻佛法，因为它没有色根。无色界以有部而言是完全没有色法，所以它不会有前五根，那也不可能升起前五识，所以不可能有证闻，没办法看，没办法听。再者，无色界不论是投身到无色界，或者是依止无色界定，都不能以欲界法作为所缘境。这在有部说法呢，无色界对于欲界有四种缘。第一种缘是所依，第二种缘是所缘，第三种缘是形象，第四种缘是对治。所依主要是指等无间缘，欲界的心心所对应于，跟对应于无色界的心心所，彼此间都不能作为等无间缘，因为界地隔离太远。那同样，同一个理由，由于界地隔离太远，无色界也不能，不只是身在无色界的有情，同样依止无色界定，也不能缘取欲界法，不能缘取欲界的苦集灭道作为所缘境，以及升起该对应的形象。譬如说，不能缘取欲界作为出苦障的形象，如果是依世间道的话。好，那再者呢，对治欲界的种种恶法呢，主要是借由色界，譬如说先前所提过的以出禁律的禁分定、慧智定去对治欲界法。假设是依世间道的话，那当然依宿世间道的慧智定也可以。好，所以彼界中不缘下呢，是指不论是身处于无色界的有情，或者是依止无色界定，因为这四个条件都无法成立，个别都也无法成立，所以不能直接缘取欲界。此中的下是指欲界。好，所以答的第一行是否定了无色界，那第二行呢是针对色界。投身到色界的凡夫，由于多数着重于殊胜的禅定乐，再者色界本身呢，不像欲界有苦忧等等的这种不心悦的感受，色界乃至无色界都没有，所以呢，没办法升起强烈的厌离心，而会懒着于殊胜的定乐。因此既然没有这种对于世间的种种过患升起厌离心，所以呢就无法升起见道，无法去观无常、苦、无我等等。好，那以上是由理在道理逻辑的部分。接着是从校正，因为契经中提到有五补特伽罗，此处通达，此处是指欲界，在欲界通达，那在彼处就近，那彼处呢就是指上界。那通达，通达的含义如答的第三行，本文中的通达是指 见到位，因为其通达的含义是正圆寂的正涅槃则灭的出家行，称为通达。所以既然契经明确的讲是在此处欲界通达，而在彼处可以究竟圆满，在色无色界可以证得究竟果位，但是只在欲界能通达见到。所以由契经中也可以证明上界决定必定是不可能升起见到的。甚至在前文中也有提到，在分别贤圣品中也有提到，进入见到位呢，只能依止未制定中间禁律还有色界的四根本定，不能依止前三无色定。那这也是因为无色定不缘取欲界法，可是在见到位首先观的是观什么？欲界的苦地嘛，先有苦法智人苦法智。好，那总而言之，基于此种种理由，所以前三果也包含了不还果。那么想要证得声闻果，一定要经历过见到。那所以呢，前三果只能依止欲界的人身，或者是欲界天的色身，在欲界中才能证前三果。那证阿罗汉果呢，是可以依止三界身的。好，那今天的课程就到此。那下一周就进入了第25卷。最后回向，请合掌。